主，感谢你，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恩在新加坡，我们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拦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一求你持续的怜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地方的信徒们，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都受到逼迫的，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他们，使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仍旧能够靠着恩典聚集来敬拜你。我们也求你特别的赐福我们接下来时间。不但是我们青少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也在进行着的，还有主求你就特别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求你快去深植我们的心田。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26问，来，今天的问题是一样，5分钟，原罪对你有什么影响？原罪是怎么传给你的？原罪对你什么影响？是怎么传给你的？5个人一组啊。都可以了。来，好，派代表上来，来说一说。对啊，派代表上来说一说。好，来，谢谢。来，兄妹。
原罪对我们的直接影响是会死哦，会有死亡，然
OK，
后
会
我
死
们
亡。
与上帝隔绝，
OK，
然
与神隔
后
绝。
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有就是不像在亚当犯罪之前一样，是有那个直接的关系，是一个犯罪过后堕落的一个状态啦。
OK。
然后原罪怎样传给我的是因为那个亚当犯罪过后，所以那个，然后他是那个人类的代表，所以那个原罪就是
就这样子
对
过来了。
啊，对。
OK，好，谢谢你，谢谢新妹。来，第二组。好，陈。
原罪就是与神隔绝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在罪中。那么亚当是人类的代表，所以他犯罪过后，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咯。然后与神隔绝，原罪怎样传给我们啊？因为他是人类的代表嘛，然后过后亚当过后的人都是从母腹那边生出来的嘛，所以都是在生在罪中哦。诗篇51:5嘛，看呐，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好，谢谢你。Alright，所以两组都给了一定的答案哦。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是26问。26问问的是原罪是如何从我们的始祖传给他们的后裔？答案是借着自然的生育。因此，所有以此方式从他们而出的人，都是在罪中受孕出生的。现在，我们就要来更加的来认识原罪哦。所以，英语是 How is original sin conveyed from our first parents onto their posterity? Answer: Original sin is conveyed from our first parents onto their posterity by natural generation. So as all that proceed from them in that way are conceived and born in sin. 所以我们来问一些的问题哦。首先，亚当与我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啊？都讲了哦，代表新约之约当中的代表，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是我们的始祖。所以怎么知道呢？新约之约的代表，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哦。当我们讲始祖的时候呢，我们就从创世纪当中2:4-8，我们看见他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哦，所以这是创造天地的起源。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时候，原野上还没有树木，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不过有雾气从地面上生，滋润全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里。 所以他是人类的始祖啊，第一个人啊，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所以呢，他在约当中他是我们的代表，的确如此。不过呢，他也是我们的始祖啊，我们的入身跟他有关系吗？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创世纪3章20到21节，就特别也提到了夏娃啊。所以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然后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妻子做了皮衣给他们穿上。所以夏娃他是众生之母，代表其他的人类都是从他而来的啊，或者说就是从亚当夏娃他们而来。所以在这里呢，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啊，只要你看到是人的啊，所以在历史当中所出现过的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位的，同样的两位的始祖啊，亚当和夏娃，我们都是他的后裔。所以因着亚当在约中的关系，什么被归算给了我们？亚当他初次犯罪的罪债被归算了给他所有的后裔，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有的人类哦，就是每一个人啊，只要是在历史当中出现的，无论是过去现在或以后会出现的啊，罪，亚当他初次犯罪的罪债都被归算给了我们。所以罗马书5章12节就说到，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罪死就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好，所有人都成为了罪人。像亚当，因着亚当是我们的始祖，我们又从他那里获得了什么？借着我们的父母和更遥远的祖先哦，我们从亚当那里获得了肉身的生命。就是我们是有血有肉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有血有肉呢？啊，因为亚当他创造他说他是有血有肉的啊，因为他有血有肉，所以他生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对不对？都是人啊，都有着肉身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也因此，我们的肉身生命其实就从亚当那里获得的。所以创世纪2章7节就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这个有生命的活人。那我们之所以有生命，也因着他的缘故。那我们继续看，在创世纪5章1到3节到第7节和第9节的时候，经文是这样给我们说的：以下是亚当后代的记录。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着自己的样式造的，所以神他创造了一男一女，在创造他们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他们是一个族类，对不对啊？然后亚当13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样式和形象都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然后我们跳第6节的时候，我写出一个第6节哦，那边说到了赛特105岁的时候生了以挪士啊，然后你再跳下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以挪士90岁的时候生了该男啊，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哎啊，人类一开始从亚当夏娃，然后繁衍出来，然后我们第一代就生了第二代，就继续的生养众多哦，所以我们呢。我们就是他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沿着下来。所以你看左边右边的时候，跟你长得有点像有点不像的人的时候，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那我们都有生命哦，都是因为神赐给亚当生命。像亚当初次犯罪对自己造成了什么的影响呢？造成什么影响？他犯罪的时候。他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不是对我们哦，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他经历了属灵的死亡哦，属灵的死亡，并且他最终也经历了肉身的死亡，所以两重的死亡。 经文这边就特别的说到，罗马书就强调了，所以死就临到所有人，当中也包括了亚当的缘故哦。因着亚当缘故啊，死也临到了他。而我们看创世纪五章五节的时候，就知道说亚当一共活了几岁啊？930岁，然后就死了哦，死了啊，他不是永远的活着哦，他是死了啊。他之所以会死，是因为这是神对亚当他违背了行为之约的惩罚，是公义的审判来的。而当神审判他的时候呢，使他的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上帝就使就把原本是借着圣灵所赐的那维持生命的一切都把它给收回来。好，人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有生命有气息呢？因为圣灵使到人有生命有气息能够存活。好，可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把圣灵所借着圣灵所赐予的一切的跟生命相关的一切都把它收回来，所以呢他才会面对了属灵的死亡，而他最终也面对了肉身的死亡。而当亚当他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而在那个时候呢，死也在他的生命当中发动了，也这也是为什么在930岁的时候他就死了。如果他没有吃生命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在那之前的话，请问死在他的生命当中发动了吗？没有，还没有，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像亚当他初次的犯罪的影响如何的反映在他的后裔身上呢？他们一开始呢就已经在罪恶过犯之中死了，死在之中。一开始的时候，什么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你存在的那一刻开始啊，上帝使到你存在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并且有一天呢，我们的肉身也将经历死亡。除非打我们死之前基督回来了，对不对？不然的话呢，我们都会经历肉身的死亡。这样请问啊，当亚当的后裔，当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这表明了什么？我们一开始可能有任何的可能性会愿意主动的来认识神吗？会想要来遵行他的话语吗？会想听到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说好，我马上接受，会吗？不会啊。就是因为死在各个罪恶过犯之中的话，我们是不会主动的来接受福音的。我们甚至会把福音当作是可耻的，我们甚至会讥笑，我们会把福音当作是不重要的，我们甚至会认为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所谓的福音，因为我没问题，我还好好的。这个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症状哦，很清楚的显明出来。而我们都看见我们身旁的人，那请问有哪一个，你看过哪一个人啊，你认识的活了很久还继续活着的？我自己的外祖母回天家的时候是101岁，很久啊，哇，活了很长的时间哦。我自己的祖母活得更长，应该是108岁吧，才回天家吧，很长啊。可是最终上帝把他接回天家了，他经历死亡吗？经历死亡哦。所以有些时候呢，去到众生纪念堂的时候，去那个放骨灰、安置骨灰的地方的时候，我每次都会留意到有一位老人家的那个他的那个放安置骨灰的那个匾吧，那个牌匾上面就写着了，他应该是出生于1899年，他去世的时候是2000年吧，我没错的话，他活了3个世纪吧，应该回天家的时候应该是111岁，可是他还是回天家。 啊，所以你会发现，你认识的人，请问活的寿命长的最长多久啊？最长多久？你认识的？啊，80多岁，有没有认识90多岁的？有啊。可是你就发现，无论我们活得多长，我们的生命都会有结束的时候。所以每次你看报纸登哦，他们每次讲说那个世界纪录，对不对？他们讲说世界纪录当中谁是现在活得最久的那个人啊？你去发现很多说是110多，甚至120多岁。可是没过一段时间哦，他就换名字了。为什么？因为原本最老的那个去世了啊。所以我们的肉身必然会经历死亡。所以圣经呢，以弗所书2章1节就清楚告诉我们说，有关于属灵的死亡。好，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是的。所以你跟一个死尸说话，死尸会回应你吗？你把好消息跟一个死尸说，死尸会跟你讲好吗？不会哦。啊，我们之所以会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上帝使我们重生了，使我们在灵里活了过来，使我们重生了，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而圣经在希伯来书9章27节告诉我们说，按着命定，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啊。所以你会发现，人可以活得久一点点，可是人不能因此而避免死亡。你可以把它拖延，某个程度上，当然是在上帝许可的情况下了，使到你的生命持续的延续啊。不过也有结束的时候。当然讲说肉身死亡的时候，不是讲说你就失去了意识，不是哦。因为我们灵魂，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灵魂就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刚才就特别的提到了，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一开始就已经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这表明了我们最终必然犯罪。好，因为我们生出来就是悖逆神的。我们的本性我们会悖逆神，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必然会犯罪，不断的来得罪神。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清楚的表明了我们有罪性，对不对？人都有罪性。那这就是下一段的讨论的时间了。那么可不可以说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性呢？这个可能要请你们讨论5到10分钟的时间了。请问，既然我们都说跟亚当有关，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性呢？哎，第二组妹妹来。
我们觉得不是觉得相信是继承了，因为我们还是会违背神的律法。
OK。
我们还是会像，就比如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继承父母身体的特征，所以那个罪性一定在那边的，所以是承袭了。
OK，
对，
你可以 OK， 好，他们就说可以，就好像你跟父母这边继承东西这样，可以。OK， 你们呢？好，燕伟。
长老说，罪性是继承的，但是罪行不是，就是我们出生就是会有犯罪的本性跟天性，但是亚当骂夏娃的罪，我们没有。然后，那江辉姐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江辉姐说，因为好像我们人如果说继承父母的财产的话，我们可以选要还是不要。那说如果单单从这个字面的意思考虑，那这个罪性我们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
这个问题你们应该知道答案了。但所以你们会发现，我们用这个词汇的话，我们是可以使用的，可是呢，我们要清楚说明继承的意思。好 ，OK， 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强调呢？首先呢，我们从经文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必然是继承呢，对不对？我们说死既借着一人而来，亚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对不对？所以你必然是从那边得到的一些东西，继承的一些东西。可是这个继承的意思呢，我们必须清楚说明啊，他是我们的始祖，他是我们的代表，两个层面，对不对哦？那我们的确是从他那里继承了罪性。可是当我们讲这个继承的时候呢，有别于我们从父母亲那边继承了一些的特征，怎么说呢？你会发现你从你父母那边，你之所以你的鼻子是这样高的，哦，又或者你头发是这个颜色的，或者你的声带声音是这样的，啊，我们都会说因为父母亲的遗传，甚至是身高啊等等，我们说是遗传，对不对？有些人洋人当中比较明显的就是，你看到有些洋人他头发是黄色的，又或者是白色的等等啊，他通常你或者是红色的，通常他家里啊，要么他的父母其中一个头发是红色的，哇，他的红色的那个发，那、啊、就会比较相似哦。可是呢，当我们说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罪性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一种继承特征的一种的概念哦。圣经当中讲到有关于罪性的传承或者继承，是一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的课题。可是呢，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之所以临到我们，并不是因为父传子，然后子传孙，然后这样传下去哦，并不是那样一个的概念啊，那个就真的是有别于我们肉身的一些特质的传承。因为肉身特质传承的确是就是父传子，子传孙，不然有些说是隔代传承，对不对？啊，你可以追溯得到的。因为呢，罪性本身呢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事实来的，好、哦，它是属灵的，它并不是一个属肉身的那个概念。所以如果说有些人会认为说，罪性是由父传子，子传孙的话。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如果真的是透过基因传承，又或者透过肉身传承的话，就代表说是你的祖父传给了你的父亲，你父亲传给了你。可是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这样接下来当你信主之后，这样你传给下一代的时候，照理来讲应该是没有罪了嘛，对不对？如果罪是由基因传承的话，可是呢，事实就是当一个信徒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请问他是死在罪中吗？还是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重生了？还是他一出生之后他就没有罪？啊，依然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强调说，我们的孩子，约中的孩子，他必须来信靠，来仰望神。啊，所以他也必须被重生，他才能够来依靠仰望神，来信靠神，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因此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在讲继承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表明说，这边的这个继承的概念呢，并非是一种的特质的由父辈一辈一代传一代的一种的传承。我们可以说的就是，我们可以总结的就是，我们的罪性的确是因着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才有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对不对？如果你不是他的后裔，请问他的罪会归算在你身上吗？不会嘛，对不对？哦，他的罪啊，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代表，而我们代表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是他的后裔，对不对？啊，所以他的罪啊，就成为了。啊，他做我们代表，我们也是成为了罪人。而这个罪呢，本身呢是从亚当而来，而不是从我们的父母而来的。而我们这样继承亚当的这个罪性的时候呢，就如同一个人从他的父亲或祖父那里继承了产业一样。继承产业哦，还有跟继承父亲的蓝眼睛啊什么之类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是，当然我们说一个的其中的一种的继承的方式， 是基因式的，一个是非基因式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继承了亚当的罪性吗？我们确实是继承的。而圣经当中特别讲到这个有关于罪原罪的教义的时候，请问啊，有什么信仰，或者说与所讲，有什么的学说是特别的来针对来否决圣经当中对原罪的教导？这个回到历史当中哦，回到历史当中的话，一个叫做波拉鸠的一位的当时候的一个修士，所以当时候呢有波拉鸠主义。波拉鸠主义呢，他们认为波拉鸠本身他是认为说，人生出来说是没有罪性的，而他也认为说，婴孩出生的时候是没有罪的，是因为被别人的罪污染所造成的。哇，所以这个叫做波拉鸠主义。这个本身呢，在当时候，在主后四世纪的时候，当时候就被教父奥古斯丁很强烈的去反对了。而这样，这个被反对的这个学说呢，之后在当时候的大公会议的时候，也特别的被定为是异端，啊，定为是异端。不过今天呢，是不是还有这个所谓的波拉鸠主义呢？没有了。不过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会有半波拉鸠主义。半波拉鸠主义的话，就是他们认为说某个人存在原罪方面是可以完全的，清除掉的，等等的。一个会比较常常跟这个被相关的一个的神学派系，就叫做亚米念派。哦，这亚米念派呢，本身呢，在他的神学方面，他们是属半波拉鸠主义的。所以讲到这里，那我们必须我们要总结了。所以原罪的话，可能摆脱吗？一个人可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的原罪被除掉了？不可能哦。我们的确是从我们的罪当中被拯救出来了。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与罪征战，我们能够脱离罪。可是呢，只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持续的与罪征战。哦，与罪征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谈到了26问，我现在读照样的，我读一读他的问题，我请你们复述那个答案。所以威斯敏斯的大要里问答26问，原罪是如何从我们的始祖传给他们的后裔呢？对，所以这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会发现这边也特别都说到，都是在最终受孕出生的，然后这样我们就一再的强调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说到，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原来有罪的，可是基督为什么就是例外呢？基督为何是例外啊？基督是例外，因为他是由圣灵感孕而生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罪，没有原罪，也没有犯罪，没有本罪。好，所以我今天就教到这里，有什么疑问吗？或者有东西要澄清吗？来。还是啊。因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上帝所吩咐的。对。所以那个依然是。所以特别是如果对于信徒而言的话，生养众多依然是应该吗？应该啊，你应该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国度的缘故生养众多。对。
当我们看到有人怀疑自己还忘记
自己，
你怀疑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张婉问的这个很好哦。为什么我们看见有人怀孕的时候，我们都会恭喜她怀孕了？很多时候我们恭喜的原因是因为普遍恩典的缘故。 我们晓得说，我们晓得一个生命是上帝特别所赐的，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恭喜，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哦，呀，因为我们晓得孩子是上帝所赐的，哦，所以上帝赐给了新的生命啊。可是我们当做的，叫你既然知道了，你就要为那个孩子祷告了，对不对？你特别是信徒的话，你知道说那个孩子本身他就是个罪人来的。你看每个人会为着他的出生而感到欢喜快乐，可是多数人不晓得他需要重生，对不对？可是呢，作为信徒的话，我们就清楚知道说他的重生是更加重要的呀。所以当你知道说某某人怀孕的时候，你可以做的时候，就是在他知道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为着他的孩子来祷告啊，求主的恩典，圣洁怜悯临到那孩子。如果说父母亲都还未信主的话，当然也为着父母亲的救恩祷告，特别为着孩子的。如果父母亲已经信主的话，也为着那孩子的救恩祷告，因为那孩子需要救恩。来，
嗯哼，所以他万事以前都知道人，他造这个人出来是会犯罪的。
嗯哼，对。
那么这个人犯罪之后，他就拣选一些人，
嗯哼，
作为他以后国度的子民。
嗯哼，是。
在地上的时候，他惩罚这些罪人，又
惩罚罪人，对，
然后让他们啊面对死亡，面对痛苦，面对疾病。
嗯哼，
然后他一方面又要拯救他们。
嗯哼。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是个悖论 ，OK？ 因为当我们讲说他是个悖论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人家对悖论的定义是在于说他的一些内容无法调和。可是为什么我们讲到有关于上帝的拣选、创造等等的时候，我们不会讲他是个悖论呢？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他这样做的话，就是为了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啊，所以圣经在清楚告诉我们的时候，它圣经从来就不是以一个悖论来呈现出来的，而是指出说这是上帝在他的旨意当中他的主权的作为啊。当然很多时候人们会因为这样会觉得说上帝不公，甚至会觉得说上帝可能欠缺考虑，所以事情才会这样演变。可是圣经多方的让我们看见，就是上帝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不是因为有任何的欠缺事情才这样发生的，反而是因为上帝在他的永恒计划当中，他就是命定，就是事情就是如此发生，而这样的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他就得到那最大的荣耀。所以从圣经当中我们来看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的悖论来的。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个是超乎我们有限的理性所能够去完全去揣测的。Yeah. 所以当我们在想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属性。哦，上帝的荣美，他的全知全能等，这些是不改变的。我们要在尝试在这一切的属性当中，对上帝的认知当中去理解上帝所做的一切。当然我们所说的尝试去理解哦，不是完全的明白哦。啊，我们要相信说上帝如此做的话有他的美意，而且他这样做的话必然是最美好的。可以吗？好，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使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透过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能够再次的来思考，来再次的来对原罪能够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在你的永恒旨意当中，你使事情如此成就，主，你也使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你使到我们能够来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晓得凭着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不愿意来信靠的，可是你的恩典却白白的临到了我们，使到我们来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主，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反复的来思想，对主你话语清楚的认识，并且从中让我们更加的来仰望来依靠你。我们在这新的一周，我们也继续求你 加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思想主你的恩典就是那么的丰盛，那么的浩大。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